我们刚才这个周师母谈到这个驯兽师哈，那这个是很形象化的，就是对于这个操控跟被操控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哈，这样的一个景象是很形象化的。那我们在谈这个治理跟管理者，而逆道就是操控跟被操控者哈，这样的一个局面。那谈到现在呢？其实有一些听过的一些我们的肢体呢，跟我反映说，那怎么办？怎么办？很急哈，我都没有马上回他，因为我最后就是要谈到怎么办。但是我会用大半的时间跟课程来让大家体会到，我就是那个操控者，我就是那个被操控者。我就是那个心里面充满着操控者或被操控者的苦楚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我要了解到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子，不是谁的错，而是我有这种特性。今天呢，我们当谈到很多这种慢性病哈，就是跟着你一辈子的这个病。比如说像我在2008奥运那一年，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去中国前后去了4趟，为了这个地震的这个事情哈，去了4趟。那就在那一年呢，我就到了最后一次呢，我就那个红斑性狼疮就发作了。好，这个叫做一个慢性病。然后等于说呢，它是不能说，哎，你已经好了。好，随时就是跟着你。那医生就跟我说，他说呢，他就跟着你一辈子，但是没关系，你可以跟他和平共处啊。那包括我们讲的这些所谓的基础病啊、代谢病什么这些，我们有一些慢性病。那慢性病就是跟着你，那它是怎么来的呢？包括我们的基因。到目前为止就是能够查究的，大概就是这样。目前的科学的医学的这样的一个报告，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怎么样努力去改进这个事？比如说像我那个红斑性狼疮，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需要照时间去睡觉，我要注意到我的那个免疫系统的一个平衡，这种问题呢，不是缺乏免疫力，是免疫力错乱，它太强了，而且呢太猛了，会去打到，只要它有一个病毒或病菌进来，它意识到了，它会打到你的健康的这个器官，有的人打到心脏一下就死了哈。那感谢神哈，他从2008到现在，12年，他保守我。到目前，所以有人问我说：“你现在怎么样？”我说：“目前安好，我不敢说我一辈子都会这样啊。那目前安好。那么这个慢性病本身呢，一定会几乎都会涵盖到你的基因问题。我妈妈也有免疫系统的这个像她的那个手变形哈，那个叫什么什么关节炎？那个
风湿
我
性
想
关
想，
节炎，
什
类风
么
湿，类风
啊？
湿。
类风湿，类风湿，对，类风湿哈。好，那我们的本来的体质。还有加上环境的培养，还有我们本身没有意识到。那么我讲这一课的大部分就是要大家意识到我们有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意识到的话，你说给我，好像我们去高血压，给我几个药，我就靠着这个药，是这样吗？不是。那些一辈子吃高血压的药的人，当然他控制了他的高血压，可是呢，终究。他如果不注意的话，如果不重视的话，高血压还是成为他的一个引爆点，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好，并不代表说哦，我吃了药就好。这次呢，妈咪在医院的时候，碰到一个这个心脏科，他主要去就是在检查心脏，因为他的心跳有时候会很快，然后呢，他的这个血压会不稳定。那主要他们就是把它针对他的心脏来检查。那这个医生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曾经用医疗做宣教的一个医生， 哇，他跟妈咪谈了很久，没有看过一个医院里面，因为他们很忙啊，他们要查房，要不是只有一两个，不是一个一个来，他这等一下这个叫他的那个打电话给他哈，他竟然在那边跟妈咪讲了多过20分钟，那他大部分在讲什么呢？当然一开始他跟他解释说，哦，为什么你会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心脏没有问题啊，他就跟他开始用属灵的一些他的洞见、他的经验，包括他自己哈。来跟妈咪解释，他把灵魂体都结合起来，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操控跟被操控的问题呢，绝对不是可以说哪一个特效药或哪一个公式套进去，我就解除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医生给妈咪一个结论，他说你绝对不能靠药，啊，而且呢，每一个药都有每一个药的什么？的一个side effect 那种
作用，
后遗
嗯，
哈
副作
后
用。
遗症哦副作用对对副作用谢谢哈副作用哈，所以我用很多时间跟你解释，而且我用形象给你记得哈，比如说像一开始的这个创世纪里面哈，神说把这个治理跟管理的这个能力跟权柄交给了人，好尊荣啊权柄诶。好，刚才讲到驯兽师，哈，为什么一只那么大的老虎可以被一个人驯服下来？为什么那老虎不会反扑呢？如果反扑呢，怎么办？因为神给人权柄。为什么很多动物可以被抓到这个动物园，变成给人家看的参观的动物？那些野兽，欸，哎，啊。一定有他的一个创造的一个秩序跟一个权柄在那里，但是很可惜的，马上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就看到法老王怎么管辖、怎么苦待、怎么样来控制、辖制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奴隶。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明显的形象。然后上次我用尼布甲尼撒王，当然我们都没有当王了哈。可是呢，一个操控者的心态就是要当主人，就是要当王，即使外面没有那个位置，里面事实上，哈，就是要掌控我自己的人生。我们所谓的我们中国人啊，我们这个圣经不讲命运的了哈，但是一般人就哦，我有的命运，我生命的运行的这个轨迹，那我要掌控它，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那我上次我也把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不是只有一国的王哦，以后成为万王之王，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唯一还没有实现的，在这个启示录的地方。但是，当他降生的时候，天使已经告诉玛利亚，而且呢，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从耶稣降生到他开始传道，到离开复活离开世界这个当中，他要传递的就是我们归向神。天国就在你的心里，它是整个全部的所有的国度的一个掌权者。但是这个天国现在还没有看到，还没有实现，让你有形的看到这个天国是怎么一回事。有一天你会的，按照启示录你会的。好，如果你相信神的话的话，但是现在他说呢，天国先在你的心里，意思是什么？你的心里面要先有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翻转，那也就是耶稣说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在中文里面有两个字，可是，在原来的意思只有一个字 “repent”，只有一个字。那到对于中文来讲，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哈。我后悔了，但是要包括怎么样？我有所翻转，有所改变，不能跟以前一样了。如果说我悔而不改，那你也知道，如果你的孩子常常犯一样的错，总是不改的话，那我想你不会说啊，你变成好孩子了，你有后悔就好了。好，那如果改而不悔呢？那这个问题就大了。这个改而不悔呢，就是像那个狮子一样，像那些被驯兽师在训练的那些野兽、那些动物一样，怎么样？它可以因为它的一个鞭子改一下，但是怎么样？它没有觉得它有错，这也是问题哈。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我用很多形象的东西给你看， 你看到原来神造人的时候，就像耶稣这样到世上来，成为人的样式，要让我们看到人有治理跟管理的这种权柄应该是什么样子。耶稣从来没有带过军队，可是今天世界有多少人伏在他的脚下来敬拜他？耶稣从来没有做过那些管辖者，皇帝也好，或者是那个权柄很大的人的这种做法，他连居所都没有，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但是呢，他的那个感召力，他的那个权柄，就让我们看到，所以他是赢得人心，把人赢的灵魂呢赢到这个神的这个国度里面来。那我们既然是神所造的人，圣经说我们就应该要学习耶稣神的儿子到世上来的样式。好，那我要你看到我在这一课呢之前就提过了哈，这第三课，这是第三个往后面一直在延续的哈，就是事实上是那课的内容哈。那我提到说，操纵者跟被操纵者呢，其实两者是分不开的。好，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哈，比如说有一对夫妻结婚了，这个妻子的特性呢，小鸟依人哈。什么都不想做，也不会做，也不要做。然后呢，他觉得，哎呀，我非常非常依赖我的丈夫啊，什么都依赖我的丈夫。那你说，应该讲起来是这个丈夫在可以操控这个妻子，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讲，对不对？好，就是这个丈夫呢，既然妻子全部都依赖他的话，那这个丈夫绝对是可以全部来掌控这个妻子。那么这个妻子呢，一天到晚就是靠着他，头依着他，不管哪里去他离不了开。那你说呢？你说这个妻子有没有操纵这个丈夫，就类似这个道理哈。好，那我要给你五个，好，可能比五个还多，但是我觉得我把重点讲出来哈。操控者跟被操控者其实是一体的两端，好，那它是两端，两个极端，你听起来一个是操控，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那它在两端。如果没有被操控的，这操控者就没戏唱了，对不对？那驯兽师如果没有一头狮子给他打的话，他那个鞭子做什么啊？但是呢，另外在那一边的，等于说呢，那一边的那个被操纵者呢，没有他的话，操纵者是没戏唱啊。所以这个当中呢，你就看到说这个操控跟被操控，事实上它就好像一条那个拔河的一条粗绳子，一个人拉一端，那么这两个人和平共处吗？不会，他们是拉来拉去的。好，这个操控者会拉被操控的，被操控的也会抗拒，但是呢彼此都不放手。好，两者是彼此依存的，依赖存在。神造人本来就是要依存，就是我们有家，我们有团体，我们有社会，我们有国家，都是彼此依存的。今天你看整个社会缺少一个帮你丢垃圾的，当然以前我们自己处理垃圾，后来就慢慢变成这个，把它变成一个专业化了哈。光是这个感恩节，好，一天没有来拿你的垃圾，你就可以看到问题有多大。何况如果缺乏那一环，我们就根本就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整个的一个健康跟平衡。所以两者是彼此依存的，可是两者是彼此操控的，好，操控或被操控。第三个，两者是因为对方，都会因为对方而感到不自由。我刚才提到垃圾哈，我是容易晚睡晚起的人，可是呢，神知道我的弱点。那当然，因为我的红斑性狼疮是使我有一种续睡的那种哈。当严重的时候，它就会让我就是好像昏睡一样哈。但是我本来还没有这个现象出现之后，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我很享受睡觉的人。那结婚后呢，牧师就跟我说，太阳已经出来了哈。那现在呢？ 即使我没有牧师，牧师让现在对我很好了哈，他起来他就把那个窗帘把它弄得关起来，然后就不让有光线进来，他现在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问题怎么样？那个垃圾车的声音啊，哦，好像对我来讲，那好像坦克一样，那个是我的每一天的一个闹钟。好，那不过呢，我还有一个特性，我这样醒来，我还可以回去睡一个钟头。但是呢，那个被叫起来那个呢，就已经就是被吵到了。好，所以呢，这个操控者跟被操控者呢，都会有一种心里面的感觉，我是不自由的。一方面，我希望他来照时间收垃圾，我才不会我的生活才变成垃圾堆哈。但是一方面呢，我很不自由。为什么你影响到我每天早上好正好睡的时候就把我吵起来？第四点。两者皆不易放下对方，很无奈，非常无奈，两个都不能放。即使感受到第五点讲到有反感、有愤怒、有疲累、有焦虑，你以为那些操纵者都很快乐吗？我举一个例子哈，一个妻子就像一个脖子，如果这个头常常呢喜欢休息。好，就不做决策哈，不管什么原因呐哈，我没有恶意哈，就这个头好像就是不太管事。那么这个脖子呢，是不是就要多转？那转到后来呢，本来这个脖子是跟着他的思想头里面的一个主意一个指挥，这个脖子就要转。哈，或者是这个指挥就要指挥你的手脚怎么样做，这是我们的脑筋哈，就像我们的那个电脑系统一样哈，那个软体一样。可是哈，一个很能干，全部的家事一把抓，所有的责任一身扛的这样的一个妇女，因为这个不是她的天性，这个不是神造妇女的天性，神造妇女的天性是帮助者。扶持，你一有扶持的那个能力效果的时候，你就有那个成就感，你就觉得你很幸福，然后让丈夫得到荣耀。那么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妇女，非常劳碌，非常辛苦，如果没有得到那个从丈夫来的幸福感的时候，她到后来的人生就变成这样子，我好累啊，我好不值得啊，很反感。里面积满了怒气，然后把全部的问题都会怪在那个被他操控的对象的上面。所以这里提到，操控者被操控者会存在一种相同的一些心理状态：反感、愤怒、疲累、焦虑。这个是关于到人的人性问题，关于到人的人心的问题。你光是用心理学、心里面的理来解决，给药吃或给公式，是我要告诉你，我很肯定的告诉你，好，我这个到这个年纪，服侍到现在，绝对不是根治的办法。像那天我就说那个心理医生，那个心脏科医生，他给妈咪一种药，让她可以心跳。可以缓下来，他心跳有时候跳很快哈，他感觉好像心要扑出来一样哈。那给他说，但是你不能依赖这个药，因为它是一个不自然的，好，你心脏有一个心脏的自然的一些韵律、自然的运作，那这是不自然的。你把那个不自然的药放进去之后，你的心脏会萎缩它的功能，所以他说你真的是很不受不了，你可以用啊，所以。这些反感、愤怒、疲累、焦虑，有一天一定会爆出来。那这也就是人心里面不喜乐、不满足、不平安的地方。那我回到我刚刚一开始在讲的说，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请我们不要急。我跟你说过有几个肢体一直问我怎么办、怎么解决。我可以给他一二三四，但是呢，我要说可能。起不了作用，最主要的是你意识到了，我真的有这种情况，我不要一辈子处在这种所谓的反感、愤怒、疲累、焦虑，然后里面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层次。好， 所以呢，我们一定会讲到如何脱离这种不健康、出于罪性的啊一种操控跟被操控。那今天呢，我们啊用一段经节，很生动的一段经节啊，我说过，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形象化，能够从那个形象里面体会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呢，从里面体会到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好，我们要用创世纪第三十章，这个太精彩了，太精彩了。三十章之前呢，有一个前面的一点点的开头呢，就是在二十九章，你不用秀出来哈，不用秀出来。那前面事情的起头，这不过是一个家庭，一个人，然后他娶了妻子，然后生了，全部生了十二个儿子。那么在这一段事情发生之后，只有十一个儿子啊，就这样的那么短的时间，也不过就是十年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个操纵者跟被操纵者所编织的这种故事情节。好，人物很简单，可是呢情节很复杂哈。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因为我的经节不是全部都有，
我可以
我要你打开整个看。
我打开圣经好吗？
啊，
我可以把圣经。
好，可以可以可以的，好，可以好。好，这个创世纪的第三十章哈，我先讲一个前序的一个开头，就是我们知道雅各他逃命，怕他哥哥杀他，他骗了他哥哥的这个祝福哈，父亲的祝福，就去投靠他的舅舅。那投靠舅舅的时候呢，很爱舅舅的这个他的小女儿。我知道你可能会心里面，如果你刚信主，你心里面，哎，为什么旧约那么乱啊？怎么一个人娶那么多妻子啊？怎么一个人，那么近亲也在结婚哈？这个是很早期以前哈，这个一早期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近亲结婚还不产生问题，现在的话就会产生问题，所以后来才会有这个法律的这个禁止。好，在那个时候呢，他们那个近亲呢，这个算不算近亲呢？就是表妹了哈。那么这个雅各来投靠拉班的时候，他就爱上这个舅舅的二女儿，然后就讲好，哈，就条件交换哦，我帮你做工，然后你的女儿要嫁给我。结果没有想到呢，舅舅竟然答应之后呢，给了他大女儿，那他有理由的，他说我大女儿还没有嫁，我怎么可以把二女儿给你呢？所以因为有这个前提，就开始了这个第三十章里面的操纵跟被操纵的再来呢，舅舅七天以后把他的二女儿给这个雅各。你知道当你爱上一个人都不娶他，这是命都可以不要的哈，一定会想尽办法。好，这个是你虽然他们不是自由恋爱，可是那个爱的那种情愫一这样子一出来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不娶这个拉结的，所以就谈条件了哈。所以呢，舅舅说，那你帮我再做七年哈，这样，然后呢，拉结就是你的。七天后，他就娶了第二个妻子。请你也不要以为犹太人的这个多妻，当初的多妻制是基督教的文化，不是的，这个不是的。好，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他们有良心，有敬拜神的这个意识，但是呢的这个整个社会结构呢还是属于犹太人自己的结构，所以会有奴隶啊，会有卑女啊，会有去等一下你就听得看到了哈。好，那这个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一跟二节，三十章一跟二节哈，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什么意思？利亚一结婚就生了，神很顾念他，他是原配嘛，好，顾念他。顾念他怎么样？顾念他是雅各不爱却不得不娶的妻子啊！你看神对我们是很在乎的哈，他无微不至的，他是我们的父亲，就让利亚用生孩子来取悦雅各。但是问题是拉结自己呢不生育，他第一节哈，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好，看啊，嫉妒他姐姐。然后对雅各说， 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这个就是操控侠制的一种做法。操控侠制的人，他有各种做法，有的是硬的，有的是软的。不然我就死了。你看这句话有没有合逻辑？你给我孩子，孩子是雅各可以给的吗？不然我就死了。这个时候，雅各对拉结生气，这个是对的，对不对？所以我说，你多爱你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面，他里面也会有愤怒，也有生气。你怎么怪我呢？怎么不讲理呢？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所以我说过，犹太人是有这个独一真神的概念，有良心的作用啊。但是那个时候呢，整个的啊社会里面呢，还没有按照律法啊的结构，后来才颁布律法的哈。好，这个是第一个，你看到辖制的方法，有硬的，有软的，好，有时候是一种无声的，光是表情。为什么我们会打冷战呢？那个冷战就是一种控制操纵。我在我孩子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是一个非常注意到，我绝对不用生气来处罚或者来管教我的孩子。我不是说我都没有生气过，有，但是呢，我会处理，就是我知道如果我生气的话，我管不了孩子，我的目的是要管好孩子，所以呢，我尽量避免那种负面的啊管教方式。好，那我就发现呢，我的孩子造得很大，雅各哈，我的大儿子，特别是我的大儿子，一直到结婚后，如果回来看我们，他偶尔就会这样眼睛瞄一下我的脸色，可以讲讲脸色哈。我就意识到说，我以前虽然我生气不表达，可能他是让我的这个表情挟制住了。这个不是坏事，因为他看到我的眼睛就知道说，我的那个眼睛很严厉的时候，他知道不行了，不好了。好，他就知道说我要小心一点了。这个也有可能，眼光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表情也好，有时候我们是闷闷不讲的，但是在你的这个整个表情跟你的处理方式，比如说我就不讲话，好，因为我要让我自己心平气和才讲嘛，那无形中呢，就会让对方有一种惧怕或者是警惕的那种心态，这个就是一种辖制，我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我发现怎么那么大了，怎么还用那种我很敏感的了哈，看他在瞟，到现在还是这样，会瞟我的脸色怎么样？就是他是被我的一个这种以前的这种默默无声的一个神态所辖制住。那当然，感谢主哈，因为我们有真理，所以呢，在这条线呢，我的眼神跟他的心之间呢，并没有产生所谓的恐惧或者是反感。好，感谢主。所以我说我要意识到，不然的话你时间一长久以来呢，你会觉得我付出那么多，我用心良苦，结果得着什么呢？这个就是好，这个结局的时候对我们就非常的遗憾了。好，开头怎么样没关系，你现在跑到一半了，跑到三分之一一半了，到五分之四的都没关系，只要你现在把这个操控跟被操控的这条绳子把它放掉，你就可以享受自由、喜乐、满足跟平安。好，接下来第三节，拉结说，先生说，我能给你孩子吗？那不是神给你的吗？他终于醒过来了，他说好，那我有办法，我让我的使女，因为他的爸爸呢，把他的他结婚的时候给让他的使女给他，这个使女呢，就是当时有点像奴隶一样的哈，几乎是像卑女了哈，然后就是好像是卖身一样，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来，那就反正他们就是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体制哈，就把这个使女给他，他说好，那使女是属于祖母的，那只要使女的，就是都是归属于祖母的，那我让我的使女跟你同房。然后呢，他生的儿子呢就在我们的膝下，在我的膝下啊，所以呢，真的这个巧计怎么样得逞了？这个巧计成就了，使你生了孩子。那你往下一看呢， 你就发现这几节呢就是雅各的家谱里面的演绎，这个生孩子那个生孩子，这个生几个孩子那个生几个孩子，好，刚开始侠制，再来巧计，哇，他一生孩子对利亚是不是会有威胁性呢？因为利亚呢刚开始生了，好像生了四个之后就停了，没生了，好，所以孩子对这个时候的他们的家庭里面是什么，就好像一个棋子一样，好像一个牌一样，哪一个是王牌，好，然后来到我们跳到这个当中就开始生孩子了，到了第九节，第三十章第九节，好，拉杰这样说，就在生孩子之间的事情，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因为他姐姐不生了嘛，好，于是给他给他的孩子全在拿佛他，这是雅各的就是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一个儿子，十二个儿子代表十二个支派嘛，哈，啊，就是相争的意思。他每一个儿子都带着那个时候的意义哦，哈，所以那个儿子，那个儿子哈，如果是，反正他是什么名字，什么什么情况下生的，他就给他那个意义。像以前我们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亚比斯的祷告吗？是不是？刘磊是不是有一个亚比斯的祷告？我们很流行的，当初有一个亚比斯的祷告。那个亚比斯他原来的名字是什么你知道吗？很痛苦，是很痛苦的。那如果他一生出来就带着这个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的话，你想想看这个下去的话，就是可能痛那个名字都会拿来取笑他哈。我这个是题外话，就说这些孩子呢都附带着父母亲给他们生出来的当时候情况的这个意思。那你说这个不是没完没了吗？好，这个时候怎么样？拉杰说，你看我赢了，我跟我的姐姐相争，我赢了。在这里有争胜跟抢夺，在操控跟被操控之间呢，就有那种竞争、争竞，而且一定要赢跟抢夺。好，这个然后第九节哈，第九节哈，接下去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接下来怎么样？又用巧计了，一方面同时都在争胜抢夺，然后又用巧计，然后把使女也给雅各为妾。好，现在全部有四个女人了哈，四个女人了。接下来这一点就是我把它讲作以利取利，好，就是这个呢，就是说我用利益来换我的利益。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的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看到了，就跟他的姐姐说：“你把你儿子的蜂茄分给我好不好？”蜂茄据说是跟生育有关系，好，可能跟性生活跟生育有关系。利亚说：“你夺了十五节哈，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要夺我的儿子的蜂茄吗？”好，注意下面这句话，他们中间是有仇的哈，有嫉妒、有仇恨、有竞争的。拉杰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雅各跟你同情。”雅各变成什么了？哎呀，我觉得雅各很可怜啊。十年的时间，雅各因为利亚跟拉杰这两个姐妹的交易，雅各变成什么？变成他们的战利品。所以那一天晚上，雅各需要一定，不管他愿不愿意，都要跟利亚同情。好，来到这里里面你去算哈，一共生了几个儿子的都有生哈，那个妻妾都有生。那从现在开始呢，利亚也开始生了。到最后我们看三十章的第二十节。三十章的第二十节。利亚说：“神赐我厚赏。”什么意思？他又生了。我丈夫 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西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好，每个儿子都有他儿子的当时候生的境况的意义。啊，他们有神的观念，神赐我厚恩，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好，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治理跟管理的啊，一个开始转向逆性的不健康，就是在于我们里面的人的犯罪后的罪性。比如说你发现有嫉妒啊，自我为中心，他们真的爱他们的丈夫吗？他们怎么样？他们要争取丈夫成为他们的安全感，他们要争取丈夫成为他们的就是好像那是我的一个独占的那种独有的，而且他们以生孩子做他们人生的价值。你说这样子会喜乐吗？这样子会平安吗？还好哈，人生孩子的时段是有限的哈，办再下去的话，哎呀，我觉得好苦，真的好苦哈。你看了这一段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不但是我们家里的，或许你说没有啊，我们很和乐啊，好，和乐也是要有一个操控技巧的，好，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从心里面去处理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抗高血压的药啦，抗血糖的药啦，好，抗血脂的药啦，一大堆，有没有？越吃越多了，好，一定要有一些来让它表面上的平衡。我想看到这里呢，你的感受一定很深。那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继续你的掌控或被掌控，记得哦，如果你是掌控者，你就会变成被掌控者。雅各本来不应该就是丈夫就是掌控者吗？怎么变成后来被这四个女人放在手中这样玩弄呢？这个整个的情况，我们回想一下，即使我们的巧计非常的巧妙，即使我们的目标，我们我讲得逞就比较难听了哈，真的是有果效。那我要问你，你心里面喜乐、满足、平安吗？只要那一条掌控者跟被操纵者的绳子还在，你还抓着的话，上次我用传道书所罗门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的话，就是怎么样？就是在网罗里面，就是在困锁里面。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到我们的这一课的哈，下次我就另外一课了哈，一样的主题啊，这一课的最后一段，我的这一段呢叫做被操控者的深渊，那当然是操控或被操控者的深渊。这样下去的话没完没了的。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雅各的两个妻子、两个妾，所有的11个儿子，后来12个，第12个是在路上生的哈，后来就因为这样拉结就去世了。后来延伸到怎么样？延伸到雅各还是一样爱拉结，不管拉结对他怎么样，他还是爱拉结，并且呢爱屋及乌，爱拉结所生的儿子。你看这个应该是这样吗？都是自己的儿子，都是自己的家人，本来不是应该非常的温馨啊，多子多孙都是很幸福的，对不对？可是里面却产生了这个偏爱的这个问题。那因为这样子就怎么样，就产生了他的儿子，他的那个拉结的大儿子，也就是约瑟，也就是全部排下来第十一个，排行第十一个的约瑟，到后来受尽那种羞辱也好，或者是凌辱也好，或者是被受住很多委屈。你说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他也不能当宰相。请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哈，神要成就的事他一定会成就，他不一定要借着这种方法， 有人说，如果犹大没卖耶稣，救恩怎么成就呢？请我们看到，耶稣选犹大不是为了要让他卖他，是因为要挽回他。他那个爱，刚才冯金师母提到的这个神的爱哈，我们还没有他讲到这个十字架上的爱，没有什么可以比这个更高、更深、更大的、更长阔高深的了。但是这个十字架的爱不是从那里才有。当他看到这些学生，其中有一个会卖他的人的时候，他的目的，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拯救、要挽回、要悔改，就是要挽回这个犹大。可是人的罪性，神的爱很大很深，人的罪性很可怕，非常诡诈，还是犹大还是选择了灭亡的这样的一个途径。约瑟不是因为要当宰相才需要演出这些神把他安排，哦，你要给被卖，你要不是这，神是利用人的罪性，可以让好跟不好的都成为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胜算哈。当我们依靠神，我们爱神的时候，好的跟不好的，神可以让他很奇妙的成为你的益处。但所有的这些毒恶的这些巧计，这些所有的这些罪性来的这个过程呢，不是神要的，这是人自己去做的。谁叫约瑟那么天真的，哎呀，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你们都拜我，你想想看嘛，谁喜欢听这种话呢？然后就因为这个约瑟，兄弟之间也有一些纷争，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好，然后就产生后面的一个情节扣一个情节。所以你说这个操控者跟被操控者的故事一带就完了吗？不会的，环环相扣。到现在你的家，你回想一下你的上一辈，到现在你的家，到你的下面，不都是这样子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身在这种情况下面不可自拔，没有任何的有，就说好像马上可以帮你解决的一个特效药的时候，我们是在哪一个情况下面，我们问题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第一个，我们会失去自我的尊荣。神造我们那个管理还有给我们治理的这样的一个尊荣跟权柄，这个自主权呢，已经沦为一个不自由的，几乎就像奴隶被辖制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展现出来什么样的形象呢？基本上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那一位造我们的天上这个全宇宙的神的形象，包括我们的这个智性，包括我们的感性，包括我们的意志，这个都是尊荣，都是人的尊荣。但是现在我们活出来像谁了呢？我们那个展现出来这个我的味道，我讲的味道不是你真的身体的味道，就是你的你那个你是香气呢，还是有异味呢？好，我这个样子是像谁了呢？耶稣到世上的时候，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学我的样式。第一个，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尊荣。当一个人在用计谋，在想这些，在焦虑这些的时候，你想他的整个的神态，整个身体的运作，我们都知道嘛，灵魂体是整个千禧灾劫，会像谁呢？里面有仇恨的时候，里面有不满的时候。第二个，已经没有安全感了。当一个操控者或被操控者的时候，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必须要用这条绳子来让自己觉得说，啊，我怎么活着比较好。但是呢，就只有在那条绳子上面。圣经上91篇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我要回到上次我提到的灵修时候那个诗篇，我的心啊，为什么烦躁？ 我的心啊为什么闷闷不乐，我的心啊为什么明明我有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的喜乐跟平安，为什么我没有？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平安的这个平衡感，会波动，会跟着波动，所以我们的拼，我们这个安全感呢，已经没有底了，没有底了。本来是不管怎么样，我不需要操控我的人生的这个过程发生的事情，我讲命运哈，我不喜欢用命运哈，但是可能命运里面听的会比较深切一点，比较清直白一点啊。我已经操控不，就像我现在这个一样，这个所有的这个病毒的这个升啊降啊什么，我们能够谁可以说科学家这么一计算啊，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没有了，现在没有了。我们就看到整个全球，就看到说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平衡线了，安全感无处可寻。可是本来我们不是说神是我们的依靠吗？那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就是害怕、惊恐、焦虑。接下来第三个深渊，你会掉在第三个，一个是失去你的尊荣，你像谁呢？不像神。第二个，你安全感无处可寻，越来越焦虑，到处乱撞，到处想要找什么哈避风雨的地方。接下来换取被爱，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七妾当中哈，是用什么？以利取利，用利来换利。当你用利益来换取利益的时候，你认为那是爱吗？真正的爱就是没有条件的爱，真正的爱是很高尚的。如果是以利取利的爱，就会有不平，就会有恼恨，就是感觉好像你欠我，然后总是带着一个我是债主，谁谁谁欠我。神不要我们活得像债主，神要我们活得像一个有尊荣的人。当耶稣被骂的时候，我还是神的儿子，我有我的神圣使命。当希律以为说啊，不是比拉多以为说是他有权利来治死耶稣，他说如果我没有容许你，你杀不了我的。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走上这一条路是他自主的啊。我再提醒一下哈，所谓的管理跟治理，就是我的自主权在我的手上，我拿捏的非常稳定，我拿捏的非常，自己心里非常坦然。当你以利取利的用这个利益来利诱哈、啊、诱导来啊这样的时候呢，那已经不是爱了。当你的儿女、当你的配偶、当你的朋友发现你，当然我讲的不是你啦哈，那包括以前我也是这样哈。发现这个对方呢是有目的的，是有一个要达到你的益处才给我这个利益的时候，我告诉你，不但不美，而且是不会起作用的。那事实上，他的身体处在呼喊一件事情：谁给我爱呀？我在追逐我的爱。当你以利来取利的时候，常常我们跟孩子说是为你好啊，你知道妈妈对你好，你看我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当你盯着那个效果没有出来，就给对方一个负重罪疚感的时候，那么告诉你，你要意识到事实上你是在追逐爱，可是你追不到，因为爱不能用收买的。好啊、我想我今天要停在这里，那我要把最后那个解答哈放在最后一刻。所以如果还有肢体弟兄姐妹在等我这个到怎么办哈，那请我按着神给我的感动来安排这个进度。我认为前面这一段比后面那个解答更重要。前面这一段是什么？第一个，让你意识到我的境况在这里面。第二个，让你知道我不是孤单的，不是只有你这样，不是只有我这样，我们都这样。大大小小的事情，整个层面，我们并没有活在神给我们那个很自由、很荣耀的 那个治理跟管理的这个权柄之下。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要让我们恢复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要恢复我们这种尊荣。然后我们需要在我们此后的人生，第一点就你要意识到我是这样的。这个意识呢，是后悔，是懊悔，而且懊悔到认为说我不要再这样，那就是改变你的方向。好，那么下一次呢，希望神帮助你们，为我祷告，把这个很本来是一个属于这种圣经里面的一个道理了，就一个道理，可是圣经呢就要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能够很生活化的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从我们这样的一个失去了神的形象，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那种爱的滋润，爱的根源，这个境况里面，让我们翻转过来，然后放掉那一条绳子，一方面是掌控，一方面是被掌控，这条绳子放下来，你就得到安息，你就有安，一个很平安的心，很正常心，来过世上的各种日子。好，那我就先到这里，我们下面有一点分享。